我们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十六讲。今天在开讲之前呢，稍微的把上一次在九朝会老居士提的那个问题呢，稍微的回答一点儿，就是说，佛说的这个如梦啊，究竟是就是说打了个比方，只是说它跟梦差不多，实际上不是梦，还是佛说的意思就是真的是梦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回答一下呢，就用心经回答，因为我们当时讲的是心经。心经一开始就说呀，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远离了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到达了涅槃彼岸。你这两句话你想一下，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远离了颠倒梦想。你想他远离的这个颠倒梦想的内容是什么？他远离了什么颠倒梦想？他是不是就是远离了五蕴？大家再想一遍啊，说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没有五蕴了，这就是远离了颠倒梦想。什么是颠倒梦想啊？是不是就是那个五蕴？就是他照见的空的那个五蕴，对不对？哎，他照见五蕴空了，所以他远离颠倒梦想了。这意思就是说，那个五蕴就是什么呀？就是颠倒梦想。我们远离的颠倒梦想就是空掉五蕴。五蕴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颠倒梦想。你照见五蕴空了，这个世界没了，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心经是直接说我们的五蕴世界啊，就是颠倒梦想，哎，让我们远离它，哎，你照见五蕴空，然后呢才能见到三界原来唯有心的真实境界。所以呢，心经就可以证明五蕴就是颠倒梦想，哎，观音照见五蕴空就是远离了颠倒梦想。什么叫远离？你不能还有梦，还有梦你不能叫远离，那叫没离，是吧？远离的意思就是他面前没有颠倒梦想了，没有五蕴了，没有什么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无智亦无得，梦里的东西全空的无所得了，梦里都空干净了，那才叫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呢，证明佛说我们这个五蕴世界啊，就是颠倒梦想，不是说它好像跟梦一样，实际上不是，不是说的它就是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回答，简单的证明。然后我看后边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呀，我把其他经里头佛确切的说这个我们世间呢真的是梦，哎，跟梦完全一样的这样的语录呢，我搜集一下，搜集一下呢，然后这个集中搞一个文件，哎，让大家对这个如梦观呢更加那个更加清楚。然后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课。上节课呢有几个人提问题，这个提的问题呢表明了我们呢初学佛学的东西呢不多，很多基本概念呢我们还不知道，没听说过。比如说上次啊提的问题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刹那生灭。我们很多人呢对这个刹那生灭呀没有概念，不知道什么是刹那生灭是什么意思，所以听起这个课来啊就很费劲儿。所以这次呢，通过上次提问题的感觉到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概念，所以这一次呢一开始先补一个课。我们是什么呢？用着什么知识了，我们补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们说过十二门论呢确实是这个佛教经论里头啊比较这个深，比较这个就是理论性比较强，辩论性比较强，比较不好理解的，它需要很多基础的知识。我们在前边实际讲啊重点普及了一个什么知识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法是从缘生的，那他一定没有自性，普及了这么一个基本原理。不知道大家听懂没听懂， 但是实际上呢，听懂了或者没听懂呢，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不习惯的，不接受的，就是我们习惯于想我们周围的一切啊都是有自性的。哎，人有人的自性，桌子有自性，就是自体了，桌子有桌子的自体，哎，房子有房子的自体，都是有自性的。前头我们反复讲，实际讲就讲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法要是从缘生，它就是没自性的。为什么？我们简单的，你把这个道理再想，这个老得想，你可能老想老想，到某一天呢，你因缘成熟了，你就会哎一下我明白了，我知道他为什么没自性了，从此你就相信一切法无自性了。我们到现在啊，这个好多人还这个概念建立不起来，为什么一个法从原生就是没自性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房子呢，由于它是用砖头瓦块啊堆起来的，所以它房子没有一个字体，说拿出来一个什么叫房子，没这个东西。这个房子没字体，它是什么呢？靠他体来堆出来的，靠他体堆出来的，这就叫没自性。然后有的人就说，他房子虽然没自性，但是那个砖头瓦块有自性啊，所以呢这个房子还是有自性的。对，如果砖头瓦块有自性，这房子也可以说有自性，就是说他把这个好多他性合起来叫做他自性也可以。关键是砖头瓦块也没自性，说这砖头是什么组成的呢？说这砖头啊是最后就是说沙子组成的，最后呢就搞到什么呢？沙子是什么组成的呀？最后就找到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哎，我们现在的科学理论就是说，从古今中外，古就是古代人们也是认为，古希腊西方哲学家就早就提出来了，2600年前就提出来说，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什么组成的呀？是原子组成的。古代印度也提出来了，哎，叫极微，哎，我们这个世界是极微组成的。一直到现在最先进的科学家，这个就是最先进的科学研究，还是在找这个极微原子，只不过它名字不一样了，现在叫什么呢？叫基本粒子，叫基本粒子。就是说古今中外啊，我们人统一都认为啊，这个物质世界是基本粒子组成的。我们就用现在流行的这个词儿，就是有一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基本粒子。如果这个基本粒子是真实有自性的，有自体的，那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就可以说是有自性有自体的。但是这个基本粒子有没有自性，我们这个就是古今中外的定义都说，这个呢不是众缘和生成的了。哎，就是它不是我们前边说的那个结论，说众缘合成的东西都没自性，因为它没自己，它是其他东西堆出来的。现在堆堆堆，最后就找到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基本粒子堆起来的。这个基本粒子有没有自性？我们这个世间人就认为它肯定有自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其他东西组成的了，因为它是基本粒子，它的定义就是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好，这个基本粒子会不会有自性，会不会有自体，现在我们人呢找不到，就是说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理论上推理就这么定义，说肯定它有，但是我们找不到。哎，现在你究竟说世界上是什么基本粒子种子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换了多少名字了，换了几百次名字了。哎，最早说原子组成的，后来发现原子可以分啊，分分子分子啊，分中子质子夸克，现在是越分越细，但是他始终相信呢最后会有一个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会不会有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定义就是一个悖论，就是一个自相矛盾， 所以这个基本粒子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很简单，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呢？是一个有体积的东西。这个基本粒子一定要有体积，它的长宽高一定不能有一个是零，它的长宽高都必须有长度，都不能是零，它必须有体积，它是个三维的东西。你想象一下，一个有体积的东西它能不能再分？只要有体积就可以分，只要有长度就可以分，它的长也可以拦腰砍一半，它的高也可以砍一半，它的宽也可以砍一半，只要有体积一定能够再分，只要有长度一定能够再分。所以说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这就是这个定义的自相矛盾。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根本就不可能成立的，它指的一个东西可能存在吗？大家听明白这意思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啊，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的一个东西，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是由它来组成的。它是什么？它的定义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就是说是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我们顺便就说了，体积不可能不可再分，长度，时间是一个长度，时间存在不存在不可再分的时间也不可能，所有的长度都能够再分，只有什么不能再分呢？零不能再分，零不能组成时间，零也不能组成物质。所以说我们就是靠这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妄想出来的一个东西来组成我们的时间跟空间，来组成我们的物质世界的。我们人类的愚痴无明就无明到这么可笑，就愚痴到这么可笑，拿着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非要说它是实际存在的，它能组成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所以说在古代呢早就给你指出来了，就是佛早就指出来了，说你这个定义根本就自相矛盾，不可能，这个你说的基本粒子不可能存在。那就是说追到最后那个基本粒子也没自性，也不可能是实际存在，然后你用它再来组成什么沙子，沙子再组成砖块，砖块再组成房子，能组成吗？根本就没有基本粒子，你组什么呀？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没有自体的，都是没有那个东西的，就这么成立起来了。说没有那个东西我怎么看见了？这就是我们前边十四讲又反复讲的，你没看见任何东西。自己啊听那个录音要认真一点，不要让这个就是我在这老重复这个，你看不见任何东西，你只能看见颜色，你看见颜色根据你看见的颜色去猜啊，这有个人那有个东西，要反复听，把那个错误观念啊要想明白。
我插一句啊，
你
刚才说我们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颜色以外，这是科学家所说的，我对他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你给我指出，我佛如来在哪一部经典上有这种说法，叫什么名字，在第几页第几行？
佛说过一切法无自性没有？
说过。
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没有自体，对不对？那就是一切法根本就不存在。你这一切法都不存在，你怎么能看见这一切法呢？你看这是佛说吧，一切法没有自体。我说你看不见任何东西，就是说你看不见任何东西的自体，它本身你看不见， 哎，颜色不是那个东西。咱们就说一切法要是没自性的话，你肯定是看不见它任何东西，这是佛说的吧。所以就是说我今天啊，我再说再提醒一句，我们现在啊是学佛的，我们为什么学佛？因为我们觉得呀，佛菩萨比我们啊要高明，要聪明。你现在的这个智慧啊不如佛菩萨，而且差得很多。所以你现在的智慧，不要相信自己的智慧，不要认为自己好像还懂点东西，还知道点真理，不要有这个想法，你跟佛菩萨是没法比的。所以当看到佛菩萨说的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的时候，佛菩萨说的跟我们的感觉相反的时候，这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啊，不应该是反应说佛菩萨说的不对啊，我说的对。我们现在无名凡夫啊，没这个资格说这个话，没这个资格说这个话。说这要什么资格呀？你就看一下，凭我们凡夫的智慧，凭我们凡夫的智慧，我们混出来一个什么日子？我们整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自己想一想，就你觉得你还挺了不起，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啊，就每天这三顿饭就把你弄得就东奔西忙，焦头烂额啊，然后还不光是这点事儿，还那事儿麻烦事儿还多了。就你这点智慧啊，你给自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造成一个烦恼不断、痛苦不断、灾难不断，哎，是这个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没有你满意的地方。你说你这点智慧高明不高明？佛菩萨的智慧怎么样啊？从这个梦中醒来了，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然后他化身入梦来度我们众生，唤醒我们众生。一个唯有心的世界，那就是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嘛。唯有心，没有心外一切法，没有束缚。就佛菩萨的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比？哎，所以啊，在自己的观点跟佛菩萨的观点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说佛菩萨不对，而应该反应是说佛菩萨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他为什么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呢？哎，我们能不能好好的学一学，搞明白佛说的这个意思？我们能不能也成成佛，成成菩萨？我们能不能也体会一下从梦中醒来的大开大悟的这个快乐啊？我们能不能也照见这个五蕴皆空？我们能不能也看见这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我悉知。哎，世界上对我来说没有秘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我全知道。哎，我们应该想树立一个理想，试验试验。既然佛这样说了，观音说了，他能照见五蕴皆空；佛说了，他能所有众生心他都能看见。你现在能看见几个众生的心？这是多伟大的境界啊，多么逍遥自在的境界啊，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研究研究，哎，探索探索。我们试试听他一句话，看看我们能不能也达到他那个境界。哎，应该有这个胆量来试验试验。哎，如果就是我们人就在这儿，整天就是啊，你做买卖，我挤你的摊儿啊，你让我干，我不让你干，就整天就争这点小资源，你能有多大出息？是不是啊？哎，应该有点雄心壮志。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多美好的前景！哎，从梦中醒来，梦里的一切烦恼、痛苦、灾难全都一扫而光，然后你再去唤醒其他梦中人。哎，多这个伟大自在，无我是这个 就是得大自在的境界。所以啊，我们学佛的首先一个态度啊，应该是踏踏实实，就是不要坚持自己的那点儿，自己认为是智慧，实际上佛说我们全是什么呀，颠倒梦想，梦中人糊涂着了，哎，没几句想不明白，先把自己的那点儿叫什么呢，小聪明放下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学一下佛菩萨的智慧，看看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现在我接着讲这个，接着讲这个，就是叫什么叫刹那生灭啊，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是什么基本常识呢？是在佛在世的时候啊，在印度基本上比较高级的外道，比较这个大规模的外道，就是能拿上台面的外道，大家都承认的一个这个常识，是就是这个世界啊是刹那生灭的。可是到我们现在呢，本来中国佛的正法在印度的时代，我们中国还不知道有佛，哎，佛是在公元前五六百年，我们是在公元前和五东汉的时候才开始，有个皇帝做了个梦，梦见一个金人在飞，然后这个问大臣，大臣说那是佛，西方有佛，这才请了这个派人呐、啊、去找佛，哎，结果呢在新疆碰到俩印度和尚给请过来了，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和尚请到这个洛阳，是吧？在这个那个叫鸿胪寺，好像那个时候就是外宾寺，礼宾寺，哎，然后就把这客人呐、啊、国宾待遇放在那儿，让他们译经，开始了解佛教是什么。所以后来就形成所有和尚住的地方后来就叫寺，那就等于把那个礼宾寺的寺就把那个就让给和尚了，就哎，慢慢的呢，一开始呢译过来的经又少，质量又差，哎，我们看不懂佛说的什么意思。到那慢慢的经越来越多，到鸠摩罗什是一个质变，哎，鸠摩罗什啊译的质量突然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到玄奘法师又是一个最高峰，就是译的经啊既准确又多又系统，哎，你像小乘，小乘那么多理论，他有一个最好的理论叫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把小乘所有的问题啊全包括进去，回答的清清楚楚，玄奘法师整个译过来了。中观般若经这前边译了好多人，译了多少都是零零星星，玄奘法师把大般若经六百卷，就是所有的般若经，十六会般若经全在里头，一个整个译过来了，哎，所以玄奘大师啊，不是一个宗的大师，他是佛教大师，他是不管大小乘，大毗婆沙论是小乘的论，哎，但是呢，中国人需要了解小乘，就把小乘里头最好的论、最全的论译过来二百卷，然后中观，这是佛说的二十说法，过渡时期。大般若经佛所有的经全部译过来六百卷，玄奘法师最后就是译完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给累死了，就是硬撑着译完这六百卷大般若的。然后呢唯识宗也是他在这个长安的时候听印度和尚说呀，说在印度有一个能把唯识宗所有问题全部回答清楚的大论，弥勒菩萨说的瑜伽师地论一百卷，所以他发心到印度去取经，主要就是要取这个瑜伽师地论。为什么主要是取这个呢？因为唯识是佛说的三十说法，是最高级的说法，最后的说法，是回答清楚一切问题的。哎，你取到这瑜伽师地论，就能够把佛教里所有的问题全都回答得清清楚楚，所以玄奘要取这个论。所以我说玄奘啊不是唯识宗的大师，哎，你看他取经瑜伽师地论取回来一译才一百卷，取回来第二年就译出来了，很短，可是他为了译小乘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他为了译中观六百卷，就是说他译经啊在小乘上在中观上下的功夫，在其他宗上下的功夫 比在唯识上下的功夫要大得多。他不是唯识宗，他是佛教大师，他是全面的介绍佛教。哎，佛教主要的东西，小乘、中观、唯识主要的经论，他全给译过来。所以这是佛教大师。哎，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外道的经典，他也译过来，因为你在研究的时候需要参考。这就是讲啊，当时印度啊水平很高，哎，水平很高。中国呢，在佛法最兴盛的时候，在佛在世的时候，佛去世之后500年、1000年正法时代，中国人还没有好好的接触到佛教。哎，到后来相法末法了，我们慢慢像那个玄奘法师是公元7世纪，公元7世纪，佛是公元前6世纪，已经过了1000年了。也就是说，按最长的1000年都已经进入相法了，正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哎，如果说接受女众出家使正法缩短500年的话，那就更早，正法过得更早。也就是说，在正法时代，我们中国人还没听说过佛法。所以啊，到我们现在的中国，本来就是这个，就是离佛比较远，根性比较差。现在又是走到了末法，2500年已经进末法1000年或者500年了。我们现在根性啊很差，有很多东西啊我们都不理解。就跟刚才说刹那生灭，在当时的印度是普通常识，但是在现在呢，我们根本就没这个概念。我现在讲一讲，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有可能你都不能理解。实际上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大家注意听。哎，因为这个补课也不能这个补这个多少。什么叫刹那生灭？就是说在当时跟外道所有的大家讨论辩论当中啊，诸法无自性，这个跟龙树的辩论对手已经接受了。为什么？很简单，你看到东西自体了吗？你看到桌子自性了吗？你看到什么房子的自性了吗？就是它本身你看不到。我们刚才说了，人只能看到颜色，看不到任何东西。哎，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来猜啊，这儿有一个桌子，那儿有一栋房子，那都是猜的。说你猜，说我猜可能猜对啊，不可能。为什么呀？因为你昨天做梦的时候就看到了好多人、好多桌子、好多房子。你看到那个房子的颜色了，那梦里头有房子吗？有桌子吗？一点点都没有。所以你说我看到这个颜色后边可能就是有房子有桌子的，这个话是不成立的，是不对的。哎，你梦里什么都见到了，见了多少人，里头有一点人吗？一点点都没有。所以说我们现在跟梦里看的完全一样，就是只看见颜色，看不见任何东西自性。所以你说我猜自性，这纯粹是没有根据的。哎，证明就是说你在梦里看见很多颜色，但是那后边一点东西都没有。所以你不能根据说我看见颜色了就后边一定有自性，这个话是不能成立的。注意啊，我们只能看见颜色，我们根据我们看见的颜色来猜测这个世界是什么。现在我们就来说啊，先就这个颜色说吧。我们这个也看见的颜色啊，你想一下啊，你前一刹那看到的颜色，在这一刹那我们看到的颜色的时候，你前一刹那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对不对？它已经是过去看见的颜色了，过去在现在是不存在的，未来也还没来，所以我们只能看见当下一刹那的颜色。你在看到当下一刹那颜色的时候，上一刹那的颜色已经消失了，这肯定是对的吧？哎，然后我们就看见啊，说这个人来了。你说这个人来了是在你的面前啊，是看见这个人有一个颜色走到这儿，下一刹那呢，它的颜色移动到新的空间了，对不对？注意，在你看到这一刹那它的颜色的时候， 它上一刹那的颜色已经不存在了。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看到的东西是刹那生灭的，你只能看到当下一刹那，你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你看到下一刹那的时候，这一刹那的颜色又消失了。所以呢，我们如果用颜色来讲啊，这个就刹那生灭的道理就很简单了，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呢，是一刹那一刹那显现的。我们只能看到一刹那，我们看不到上一刹那，所以呢，它是刹那生灭的，以刹那为单位。哎，现在我看到一个颜色，一生灭了，然后我就挪到下一刹那，哎，又看到颜色，又灭了，然后又看到下一刹那。由于我们人的眼肉眼呢很笨，我们看不清刹那，我们刹那太短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走过来的颜色的时候啊，我们就感觉这个人是连续走过来的，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你看到它的颜色是什么呀？是一刹那一刹那生灭的，就是一显一显一显，一生一灭。因为你上一刹那的颜色如果不灭的话，你这一刹那颜色生不起来，是吧？你如果上一刹那它颜色生起来之后不灭，那你新的颜色怎么生起来啊？这有颜色，你又不能多少层颜色落上去，是吧？你又没这本事。所以是前一刹那的颜色灭掉了，你才看到他走到了，哎，他走了一步，你看到新的啊，他在这儿又显现了，然后他又走一步，你一看呢，他又在这儿显现了，哎，在当下显现的位置，之前的那个位置的颜色一定消失了，否则的话，你会看见一个人怎么样啊？从门这儿一直走到这儿是一个长条，是吧？那个人，有一些那个叫我们那个鼠标啊，是吧？或者照相机没弄好的时候，哎，换一长串人，哎，不是那样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人影子是刹那生灭的，你看到这一刹那的时候，前一刹那就灭掉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会，哎，就是一个人走过来。这个情况啊，就跟我们看电影差不多。我们大家知道，电影是什么呢？是每秒钟放24张照片，那个电影机子呀，老电影机子哗哒哒哒哒哒什么呀，就是一张照片一移动，一张照片一移动，一秒钟换24个照片，哎，然后呢我们肉眼呢看不清那24张照片，我们肉眼很笨，我们就大概其一看，哦，一个人挥了一下手，一个人走过来了，哎，实际上有没有一个人走过来啊？没有，不可能有一个人走过来，我们只能看见当下一刹那，当下一刹那，这一刹那呀，这个人是不动的。你想一下，你一刹那最短的时间，你看那个世界的颜色的时候啊，这个颜色是不动的，就是这样的颜色。下一刹那你看到的颜色还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啊，是跟放电影一样，一刹那不动的画面，一刹那不动的画面，是一张一张照片连起来的，连续在你面前放映，你才看见这样的一个世界。现在理解这世界什么叫刹那生灭了吧？哎，它必须刹那生灭，它要是生了不灭，好，后边就别生了。你比如说，我早晨起来一睁眼看一个白墙，天花板白的，如果这个白色不灭的话，那我就整天就这个白墙了，是不是啊？我就看不见别的了，因为它不灭，你后边颜色升不起，新颜色升不起，是不是啊？所以它一定是刹那生灭的。哎，你一转脸一看桌子啊，是闹钟，哎，这个时候那个天花板的已经灭掉了，你现在看的闹钟，然后你扭头又一看，要起床了，找衣服，那闹钟的颜色又灭掉了。 所以我们面前的颜色呀是刹那生灭的，这点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我们再说一个有人较劲儿的，他说我说就是有东西啊，就是有人，比如说就是有桌子，说我看这说这个就是这桌子呀，它没变，它就是上一刹那就有这桌子，到下一刹那呢还有这桌子，这桌子呀没变，就到下一刹那了。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怎么叫不成立呢？如果真的有一个桌子上一刹那存在，它下一刹那呢它还照样存在，它没有变，就是上一刹那的桌子移到延长到这一刹那了，就是说这个桌子存在了两刹那没变，就是上一刹那的桌子移到这一刹那了。注意啊，如果这个桌子可以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它就可以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它就可以再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这样的话这个桌子呀就永远不变，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桌子就永远不会变样的，就永远不会坏。可是呢我们的经验否定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不会坏的东西。哎，就是你石头花岗岩最后也要风化，也要碎成沙子，也要碎成土。所以就证明啊，不会有一个东西不变的走到下一刹那。好，那就变成说好，不存在不变的走到下一刹那，那就是说有一个桌子它走到下一刹那的时候啊，它变了，哎，它烂掉了一点，哎，虽然这个烂的过程很小，你可以想象它一定是烂了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在这放一个桌子，你放它100年，它可能就朽成这个空气了，是不是啊？就烂完了。它这100年的腐烂的过程呢，它是从这个桌子一存在开始就开始烂，哎，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秒每一刹那都在烂，哎，它不可能有两刹那不烂。它如果有两刹那没烂，说有两刹那没变，那它就可以三刹那不变，四刹那不变，它就可以永远不变了。所以呢它一定是每刹那都在坏，每刹那。好，如果是承认每刹那它都在坏的话，也就是说上一刹那的桌子它不是下一刹那的桌子，它是两个桌子，它是两个不同的桌子，不一样的桌子，有变化的桌子，对不对？哎，上一刹那的桌子呢是这样，是不变的，到下一刹那呢出现了一个变化的桌子，跟前边那桌子不一样了，是出现了一个烂了一点的桌子。这个到下一刹那这一刹那呢它也没变，到再下一刹那呢它又出现了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跟这一刹那又不一样，又烂了一点，就是说每一刹那都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桌子。注意这就有问题了，当你看到这一刹那这个桌子的时候，你说这个桌子呀是上一刹那那个桌子烂掉了一点点变成这个的，可是呢当你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上一刹那那个桌子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上一刹那的桌子怎么可能存在呢？它已经成过去了，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灭掉了，刹那生灭嘛，已经灭掉了。就是上节课我们说的死机不能打鸣，一个上一刹那已经灭掉的桌子它怎么可能生这一刹那这个桌子，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逻辑矛盾。就是说上一刹那的桌子它不可能来到这一刹那，因为它要刹那生灭，它要变，哎，上一刹那是这样一个桌子，下一刹那是变了一点的桌子。你怎么证明说这个变了一点的桌子是那个上一刹那那个桌子 的延续，他们的关系。因为你看到这个变一点的桌子的时候，上一刹那的桌子在这时候已经怎么样啊？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了。你怎么证明说那个灭掉的桌子它生出来这个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桌子？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死机不能打鸣，就是灭掉了的东西它不可能生东西。这就跟我们说那个叫时间定义、空间定义、体积定义的自相矛盾一样，人们呢就是这么可笑，哎，就是这么可笑。他就非说，哎，前一刹那的那个桌子呢，它会变成后一刹那的桌子，哎，怎么变的呢？他也不知道。你到后一刹那的时候，前一刹那已经没了，灭掉了。哎，但是他说这个桌子就是前一刹那，这个桌子又跟前一刹那不一样。你怎么证明这一刹那生的这个桌子是前一刹那桌子？怎么联系？前一刹那桌子没有了。然后呢，这一刹那这桌子呢，我们刚就是你，这是我们执着它存在啊。你刚说刚一生它又灭掉了，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下一刹那的桌子，你又说这个桌子就是上一刹那灭掉的那个桌子生出来的。我们人的理论就是这么成立的，就这么可笑。这一点啊，不是只有佛菩萨看到了，佛菩萨当然能看到，因为他是究竟了一切真理的，连世间人都看到了。我们就还说那个古希腊的芝诺先生，哎，聪明人，他说了一个什么理论呢？我给你打上这个字啊，它叫非始不动。始是见，始这个字儿啊就是见。你看啊，上边这一撇一横啊，原来就是那个见的尖儿，最后那个两个那个人字啊，就是那见的那个羽毛尾。这个始就是按见画画，后来写成字，写成横平竖直了，这就是个见。始是见，非始，箭一射出去，非始，非始不动。什么意思呢？芝诺说呀，你这箭不是射出去了吗？比如说这箭射出去走了这个50米，他说你这个箭呀，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弓上的时候是不是没动啊？哎，这没动。然后呢，他要走过这50米，他走过这50米，他得先进入下一个空间，对吧？他进入下一个空间的时候，他得经过这个空间吧？他经过这个空间的时候，他是不动的吧？就是他进入下一个空间，这个时候他得有这个存在的时间，对吧？就算最短的时间，说存在了一刹那，最短的时间。好，他下一刹那他又进入下一个空间，对吧？他进入下一个空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又没动，对吧？就是他在每一个刹那呀，他都是不动的。就是这个箭经过，咱们就说经过，甭管经过就1厘米的距离吧，它也得什么呀，一点一点的移动到那1厘米，对吧？这个它经过的每一个空间，比如说箭飞了一刹那，它这个箭本身在这一刹那它是不是不动的呀？它必须在这存在吧。哎，它然后飞到下一刹那，然后飞到下一刹那，它得一点点往前飞吧。既然它在每一刹那都是不动的，所以他说你每一刹那都是不动的，你怎么会动呢？每一刹那都是不动的，非始不动。哎，你这样走的时候，你得走到下一刹那吧，走到下一刹那，哎，这曾经存在过一个箭，然后他再走到下一刹那，又存在一个箭，又存在，就是说他在每一刹那都是不动的，他在每一个空间都是静止的，从这个空间他走到下一个空间，他那个箭是不是啊？又是跟那个听那个叫阿基里斯追不上龟一样啊。对了，我在课上可能没讲，我在那个因为在群里头有人问了，我把这个就是重复一下啊。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人还是没想明白，就是说为什么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就是这个希腊的奥运会短跑冠军追不上乌龟，为什么？就是把乌龟放在他前边十米，为什么呢？因为啊，芝诺呀，这不是芝诺要造悖论，芝诺是明白人，他不造这个悖论，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世间人呐，傻瓜，傻在哪儿呢？你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世间人说我搬起什么石头来了？那个芝诺就问了，说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十米的距离是可以无限可分的，就是可以无限的分下去的？世间人认为，对啊，你有十米，你分成五米，分成二点五米，你就一半一半的往下分，永远剩一半可以再分。哎，就是一个长度是无限可分的。芝诺说你们的话啊，你认为一个长度是无限可分的，也就是说十米的距离可以分成多少呢？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无限的分下去。然后芝诺又问说，你们是不是认为一个人是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的？就是一个人呐，他能不能跑完无数段距离？不可能的呀，无数你跑吧，我这距离没数，永远有距离，你跑吧。人们说对呀，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好，芝诺说你看啊，就你们自己承认的这两句话就出来一个大洋相。出个什么洋相呢？阿基里斯前边十米放一个乌龟，这个十米呢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阿基里斯又不能跑过这无数段距离，所以就你们的理论这两句话合起来就会推出一个什么洋相呢？就是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逻辑一点问题没有吧？但是呢，人们又都发现不对，阿基里斯两步就可以追上乌龟，这肯定错了。芝诺说错了吧，错了你自己去找你前边错在哪儿。就是你前边这两句话一定有一句话是错的，或者是两句话都是错的，你去找去吧。人们回来找这个说你结论错了，肯定是前边这个算式啊，这个前提啊，条件肯定是有问题，是吧？你去找毛病去。结果人们回来找毛病呢，两句话谁也不愿意承认这两句话错。人们说这两句话没错，你一个长度就是可以分成无数段，哎，一个人就是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人们又找不出错来，这就是人们的愚痴了。人们为什么找不出错来？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问题太深，他这个话说错了，他都不知道错在哪儿。一个长度是可以无限可分的，你们现在认为这个话对不对？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这个话是对的，实际上这个话是错的。说不可能错呀，这就是用更深的道理来推翻它。就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自性，根本就不存在距离，根本就不存在阿基里斯，也不存在乌龟，这些都是妄想，都是你妄想出来的东西，所以你就会出洋相，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就是说你说一段线可以无限可分，这个就是胡扯，根本就不存在一段线，这个世界上就是妄想，就是颠倒梦想。哎，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这都是胡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人，不存在无数段距离，整个就是一个颠倒梦想，你出洋相去吧。所以我们人2000年来啊，就卡在哪儿啊？自己又认为他的理论对，说前边这两句话没毛病，哎，一个长度可以无限可分，一个人跑不过无数段距离， 就这两句话一合，就是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这个悖论跟芝诺一点关系都没有。
老师，我那个就是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啊，一直讲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石不动啊，就是差那个桌子在变化，就是这个就一直在讲嘛，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很难理解这个东西，就是它因为跟我们的直觉是反过来的。就我来试着来这么去解释一下，您看对不对？啊，我们就说这个桌子，你看第一个举的这个例子，说桌子呢，这一颗桌子就是不能生下一颗桌子，对吧？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感觉是说，哎，这个桌子呢跟下一个桌子是连续的，它只是有了一点变化而已。那我们为什么能看到这个感觉跟这个逻辑不一样呢？可不可以还是拿那个电影放胶片这个来举例子？
对，
比如说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胶片一样，胶片就两张不同的胶片。前一颗是一张胶片，后面也是一张胶片，两个胶片里面都有桌子，
对，
只不过这两个胶片里面的桌子有一点不一样，
对，
它从我们的眼前放过去的时候，
对，
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哎，这个桌子好像是变了一点，其实呢它是两个不同的胶片上面两个不同的桌子，所以刹那生灭就是这个意思。上一颗的胶片已经放过去了，那个桌子已经跟下一颗桌子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胶片上画出来的东西而已，对吧？
对。
然后又来举这个飞石不动也是一个意思，飞石不动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胶片上的飞石都是不动的，每一颗我们看到的每一颗的那个剑，它都是那一个胶片而已。
对，
在那个胶片它是不动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感觉说这个剑射出去它是在动呢？因为这个胶片在连续的放过去，所以说我们就感觉说这个剑好像在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我们感觉它能追上乌龟呢？其实阿基里斯每一刻，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张胶片看到阿基里斯离乌龟有50米，那是一个胶片而已，在那个胶片上面画了一个阿基里斯，也画了一个乌龟，然后这两个之间离了50米，然后我们在看说阿基里斯不断的追上乌龟，其实就是不同的胶片在放过去而已。第二张胶片跟第一张胶片比起来，说哎，第二张胶片里面的阿基里斯，比跟着乌龟的距离又多了一点，近了一点点。再下一张胶片，阿基里斯离个乌龟又近了一点点。再下一张胶片，阿基里斯又近了一点点。但是最后是在不断的放下去，我们感觉阿基里斯追上了乌龟，但是其实每一个胶片上面的阿基里斯都不是下一张胶片的阿基里斯，因为它根本就两张不同的胶片，所以每一个乌龟也不是，就是第一张胶片的乌龟也不是第二张胶片的乌龟，也不是第三张胶片的乌龟，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阿基里斯追上乌龟的时候那个乌龟，阿基里斯和乌龟永远都在变化，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所以我们看到的全是幻象。
对，佛教啊，这就是佛教，只有佛教能给你解释。我比如说我再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面前会出现一个剑在飞，就是一个不同的剑，一个不同的剑，你为什么你面前会出现一个人，哎，走到这儿走到这儿走到这儿走到这儿，我们人又懵了，我们人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看见这个呀？说你，我们人就解释说那就是来了一个人，我们前面说了一切法，你根本就，你说一切法有自性根本就成立不了，哪来的人呢？一切法没有自性，没有人，说没有人，我为什么就会看见一个人，就是用胶片一刹那一刹那连起来就一个人走过来了，我们人就懵了，就绝对回答不了这问题了。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因为我们呀，有第一次来的，有刚来的，对佛教根本不理解的，所以啊，你那个慢慢听，慢慢听，先别问有没有意义，先慢慢听。哎，因为佛法呀，不是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一堂课、两堂课就能够听明白的，哎，是要下功夫的，哎，要自己。你像你就在这个世间，你学点物理，学个化学，或者学个跳舞，学个什么，就学任何一个世间的小玩意儿吧，你是不是也得下很大功夫，这个进行很多的准备，交很多学费，最后你才能够学到点本事啊，是不是啊？更何况佛法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颠覆一切的，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的，度一切苦厄的，这么彻底解决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伟大理论，你我听了几分钟就想听明白，不可能的，哎，要下决心，要付出代价，哎，如果你要是真的想活明白一点，想搞清楚这个人生宇宙的真相， 这个题目是非常大的，哎，多少人追求了多少生，下了多少功夫，找不到真理，找不到真理。现在有人跟你说佛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哎，确实度一切苦厄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哎，你看你是不是值得呀？下点功夫，哎，比你那个就是学其他的功夫，你看你学其他的东西，你都下过什么功夫？哎，你想一想，佛法是不是值得你就说能够解决你一切问题的这个这么伟大的学问，是不是值得你下决心好好的听一听，好好的学一学？所以啊，我上节课为什么我要说那句话，就是上节课有几个人提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听就是什么呢，对刹那生灭没有概念，所以就说这个就是都是还是认为一切法有自性的，提问题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这样的话呢，我要真正给你详细的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去又重复前边实际讲说众缘生法是没有自性的。你看我逼得我没办法，这节课上来我又去重复众缘生法世即无自性十二门论的第一句话，我为什么去重复？所以啊，你们最好这个初学啊，这样初学我们就少提问题，你就好好听，哎，十讲听不懂我听二十讲，二十讲听不懂我听三十讲，我就踏踏实实，我用半年的时间我能听明白，你已经就非常聪明的人了。我们学佛几十年的老居士多的是，都觉得学得不错，自以为是。支持他的是什么呀？这无非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是吧？觉得自己比别人都高明，觉得自己学得好，觉得自己聪明，哎，无非就是一个我慢嘛。现在我们学的是龙树菩萨的论，龙树菩萨是在解释佛说的般若经，难道不值得你老老实实的学上一年半年吗？连这么点那个就是虚心学习的态度都没有，你还想学佛呀？你说老实话，没有点虚心学习的态度，你什么都学不到。所以啊，对佛菩萨要有一点敬畏心，要有一点尊重心。佛菩萨的理论不是你在那儿自己想当然一下啊，我已经懂了。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末法呀，人们根性差，就是差到什么呢？又想学东西，又不想付出代价，哎，又想成佛，哎，又这个不好好听佛说，呵呵，稍微学两句话就觉得自己懂了，就觉得自己比佛还伟大。啊，什么都别人说的都不对了，所以这个末法呀，能够，就是能够有点善根，能够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学佛的，没几个，你就现在大家就看到了，没几个，哎，大家都在那儿，都在那儿干什么呀？都在那儿让佛学他。说，哎，你怎么说这话？说你有根据吗？你去普天下听一听我们佛教徒怎么说。哎，说佛说一切法空，这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把空把无都颠倒成有。佛是我们说佛门是空门，佛是空王。佛说的道理，十二门论一开始就说了，用一个空字可以代替。佛说空，谁说有啊？谁不同意佛说的呀？我们所有众生都不同意佛说，我们都说有，这就是一个对立，众生都说有，佛说空。如果你是真学佛的，你应该怎么学呀？我放下自己的有，我好好听一听你佛凭什么说这个是空，是吧？你讲的道理我好好听一听，这是学佛。我们怎么学啊？哎，一看佛五蕴皆空，他一想，这五蕴是有啊，佛怎么说空呢？哎，这空啊，应该不是没有，这空就是有。让佛学他，他认为有佛说空，哎，他就说佛说的这空就是我， 我感觉到这有。好，把佛说的空跟无都变成有了，结果呢一读心经说五蕴皆有啊，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有十二缘起，有智意，有德，哎，全有了，舒服了啊，我学懂了，心经学懂了，金刚经也学懂了。金刚经佛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他想这怎么能离呢？哎，他就是我就在这一切相里头我就能成佛。哎，离就是不离，哎，空就是有，全给颠倒过来了。颠倒的什么呢？跟没学佛以前一样。我们没学佛以前是不是一切都有啊？哎，现在呢学了半天，把空无心经没有一个有字儿，他能说了多少几十个空几十个无，他能把那几十个空几十个无都颠倒到心经里头没有的有字上。这个有字是哪来的呀？是他的意见。你说这是让心经，是不是让心经学他呀？是不是让金刚经学他呀？佛说的经，你这是学佛呀，还是让佛学你呀？最后说空不是没有，空都是有，哎，学完了跟没学佛一样。好，他也佛也学懂了啊，心经就是说有，金刚经就是说有，全是说有。如果心经就是说有，金刚经就是说有的话，用得着佛来说吗？我们全世界谁不是说一切法有啊？用得着你佛来加强我们的邪见吗？佛来干什么来了啊？佛就是来给我们拍马屁来了啊！你说有啊，真的有，真的有啊，什么都有。这是佛法吗？这佛法有什么用啊？就跟刚才说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我们讲说一切都是有，哎，我们那学佛法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就去我们发财的发财，是这个锻炼身体的锻炼身体，耽误这功夫干什么呀？不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友情都执着有，所以我们有了什么了？有了无尽的烦恼，无尽的痛苦，无尽的灾难，无尽的这个不得已，是不是啊？我们说一切都有，就录了好多这样的像，录了好多这样的音，记到我们记忆里头了。结果呢，我们就升起来了有人道、有天道、有鬼道、有地狱的六道轮回的梦。你在那轮回吧，这就是我们说五蕴皆有这种邪见得到的恶果。你得到什么好处了？你把佛经都解释成有，还去颠倒，还去六道轮回去，那还有佛经吗？还有佛说的意义吗？所以在这儿待着的意义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这六道轮回的这种肮脏的生活，烦恼的生活啊，不得意的生活，我们能不能有一种理想的生活，一种得意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得大自在的生活，哎，不受这个什么物质的束缚，不受这个精神的束缚，不受人的束缚，不受天的束缚，不受这个地球的束缚，有没有这种生活？哎，我们能不能像观音一样，我们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哎，度一切苦厄，然后我们再去度那个梦中的还认为有这个轮回有苦厄的众生，能不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这个，就是说想改变我们面前的这个不满意这个生活，哎，我们想改变，这就是我们讲这个课的意义。说 那你在这儿为什么讲这些理论我们就改变了？对，我们说过，佛教用一句话说，这是梦，你醒来就没有这一切烦恼。醒来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加强清醒意识，就是在梦里头你说这是梦，这就是清醒意识，这就是在梦里加强清醒意识。加强清醒意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是梦，你来分析这是梦，你来这个一开始当然不信，你就在这大家讨论大家分析，所有你认为这是梦，分析这是梦，怀疑这是梦的这些记忆都是清醒意识，它的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你就会从梦中醒来。这就是听课的意义，我们听课就是在积累从梦中醒来的记忆，积累这个新的力量，积累够你全部记忆的10%，你就从梦中醒来了。这是我们听这个课的意义。因为有出来的刚来的提出这问题，我们说一下。下边呢，我们还接着来说讲这个刹那生灭。现在大家对刹那生灭的道理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了？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啊，一切法无自性，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我们只能看见颜色，我们看见的颜色呢，只能看见当下一刹那的颜色，上一刹那的颜色都灭掉了。所以我们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啊，实际上是刹那生灭的，刹那生灭的。你看这个刹那生灭的道理很简单，它不可能刹那不生灭。我说了，如果有一刹那升起来的颜色不灭，那我们就永远不动了，就是那一刹那的颜色就永远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看不见别的了。所以这个颜色不可能是刹那不生灭的，一定是刹那生灭的。我们只能看见一刹那，前一刹那的都灭掉了，所以这是刹那生灭。然后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人非要辩论，他说这个桌子就是有自性，这个桌子呀它就是从上一刹那不变的就到下一刹那了。大家知道这个理论的错误点了吧？就是不可能有一个东西从上一刹那不变的移动到了下一刹那。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东西能从一刹那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它就会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在这一刹那它是不变的，一刹那最短嘛，它不可能发生变化，它这一刹那不变，它到下一刹那这个过程它又不变，到下一刹那又不变，那它就永远不变了。只要它能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它就可以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下一刹那就可以不变的移到永远。所以呢，这世界上就没有坏的东西了，这个呢是不符合我们的经验观察的。所以如果有人说一个东西可以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错了。然后说他就说一个东西可以变化的移到下一刹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又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说这一刹那是这个东西，下一刹那是变化了的另一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在你看到这一刹那这个东西的时候，上一刹那那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灭掉了。这样的话，你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这就是大问题了。你看到的这个桌子是哪来的？上一刹那的桌子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了，这刹那桌子哪来的？他又回答不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死鸡不能打鸣，上一刹那已经死掉了，已经没有了，那他怎么能生下一刹那桌子呢？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所以啊，我们人呐，这个理论呐，抵不住三句问。 就是人们妄想的这个理论是很脆弱的，很糊涂的，抵不住三句问。然后说啊，你就甭说桌子了，我就说这个，我就是看见颜色了，这你否认不了吧？我看见，哎，这一刹那有颜色，那我也可以问你啊，你这刹那颜色哪来的？上一刹那颜色已经灭掉了，不是上一刹那颜色变的，这次颜色哪来的？物体又没自性，回答不了，所以最后还是用佛法来回答。你看见这刹那颜色哪来的呀？你原来熏习了很多颜色的记忆，这个记忆呢，大部分休息了，有一部分记忆力量最强的记忆啊，不想休息，他就要做梦，哎，他就要回忆，他就要做梦，哎，你会做梦，你还看不见颜色呀？不光能看见颜色，你那记忆出来，声音也能听见，哎，感觉也能升起来，冷啊热呀，哎，你还有思想，还可以在里头胡思乱想。你记忆有记忆就能生梦，有那梦就能看见色声香味触法。一个梦嘛，那就跟你原来跟我们现在看见的怎么样啊，完全一样。梦是什么样啊？就是你现在往记忆里留下的什么记忆，你就升起什么梦。哎，多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看见的听见的，我们是不是都留下记忆？这个大家都承认。因为你要说留不下记忆，那你应该连亲人也不认识是吧？你回头你就找不着门，应该是不是啊？哎，所以我们承认我们都有记忆。你既然都有记忆，我们又承认有记忆就会做梦。因为什么呢？晚上我们休息的时候本来就想好好睡一觉，结果呢，你那个记忆要是力量强了，哎，他就不睡，他就在那折腾，就给你升起梦。升起的那个梦跟我们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完全一样。为什么完全一样？那道理倒过来讲，你留什么记忆他就生什么梦。你看我们现在留的这个记忆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你升起来梦还是六种，没有第七种，还是这点材料。你记忆是看见房子山河男女老少，你升起来梦什么呀？还是山河大地楼房桌子板凳，男女老少。留什么记忆？你没那个记忆怎么可能升起那梦呢？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呀，你在梦里头说我梦里头梦见我飞了，哎，这我没这记忆吧？你没那记忆怎么会飞啊？是你上辈子上辈子，哎，肯定有那记忆。就是那个有人说梦啊那个组合很乱，因为大部分意识休息了，那个临时不睡的一点一组得很奇怪，哎，说我们现在呢不乱。这是上次在九朝会提的问题，我再回答一遍这个对比方式啊，说这不是梦。为什么呢？他说梦很凌乱，很这个无理，我们现在很有秩序，很有规律，所以不是梦。这个错误错在哪儿呢？他对比的东西对比错了，就是你不应该拿醒着的感觉跟梦里的感觉去对比。醒着的感觉跟梦里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现在，咱们就以现在你是醒着的，你回忆昨天晚上做的梦，你说我在天上飞，啊，没有道理，啊，我怎么会飞呢？很奇怪，哎，所以我知道那是梦。我这儿现在我不会飞了，我是真的，哎，这两个肯定感觉差异很大。但是呢，我现在说这是梦，你不能拿什么呢？不能拿那个清醒的人看梦的感觉来对比你现在的感觉。我说你现在在梦中，你应该拿什么感觉对比呢？拿你昨天晚上在梦中的感觉跟现在感觉对比。 梦中的感觉跟梦中的感觉对比才是对的。就是说我现在感觉一切都是真实的呀，你想一下你昨天飞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一切都很真实啊？你是不是也没想到说那是梦啊？你也感觉就是我真的在飞，是不是啊？这个感觉完全一样的。也就是正在做梦的人呢、都是感觉是很真实的，只有他醒了之后他回去对比，他才知道那是梦。这样对比呢，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什么呢，你要说怎么感觉这是梦呢，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再回想这个梦，你就会感觉奇怪了。比如说啊，你这生做好事了，下一生做神仙了，天上飞来飞去，有一天晚上呢一睡觉一做梦呢，梦见你是一个人不会飞，在地上一步一步走，你说那个神仙是不是觉得他一醒了这很奇怪啊，这人怎么不会就一步一步走呢啊？还得弄一车拉着啊，不拉还走不了，奇怪的很呐。你去用天人的想法想去，是不是啊？就觉得这不合理，对吧？很奇怪，人怎么不会飞呢？啊，人怎么就长那么点儿呢？跟小蚂蚁似的，是吧？都奇怪的很。哎，怎么人还有这样的人呢？就跟那个穆建莲有一回，他想那个佛说呀，佛说话的声音呢，你不管离多远听的都是一样大。他说这不可能，我试试吧。他就往那个其他世界飞，飞了无数的世界，哎，佛的那个声音呢永远是那么大。结果呢他飞到了一个世界，他也不知道飞多远了，飞到一个世界呢，一看一个佛在那跟比丘说法，他就落在一个比丘的那个钵的边上。结果那个比丘正听法呢，低头一看说，哎，佛呀，说这我这钵上怎么来了一个人头虫啊？那么点儿，哎，你说你其他的世界的人看我们世界人是不是很奇怪啊？怎么啊这么点的人？然后那个佛跟他说这不是人头虫，这是我们无数远的地方啊，有一个世界叫娑婆世界，那儿有一个释迦牟尼佛，这是他的大弟子，哎，神通第一。啊，说这个，哎，说还有这么点的人啊，还也是个和尚啊，然后他回去就不知道怎么回去了，然后还得问那佛说，我怎么回去啊？那个佛帮他一下又回来了。你看，所以说你不能以这个说我现在的感觉跟昨天晚上做梦的感觉不同，就能证明说这不是梦。哎，你这个对比的标准对比错了。哎，你要想你现在的感觉跟你昨天正做梦的感觉是一样的。哎，梦中人都认为是真实的，梦醒了的人回头看梦才感觉荒唐。哎，所以从我们这个梦中醒来的人再回头看我那个梦啊，也是很荒唐的。荒唐到什么地步？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我们竟然以为什么都有，在那着急上火呀，说哎呀，我这个欠了谁多少钱，我欠了谁什么情啊，谁是谁逼我逼的，这没办法，我要跳楼，我要自杀，你说傻不傻？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呢把梦里当真，在这什么都认真，什么都有啊，每天在这着急上火，弄的是东奔西忙，筋疲力尽啊，一头的烦恼。哎，你说可笑不可笑？很可笑。所以我们这个梦里的人呢也是很可笑的，不要以为我们这很有规律很有秩序啊。然后再回答一下，说既然我们是梦，为什么我感觉很有规律啊？实际上刚才已经回答了，因为你记忆的时候怎么样啊，是有规律的。哎，如果你记忆的时候是没规律的，实际上不可能没规律，你记什么什么就是规律。你比如说你记了很多飞的这个随便飞的这个墙随时穿过去， 是吧？记了很多这样的记忆，那你做的梦就怎么样啊？就是墙就可以挡不住你，就可以穿过去。哎，规律是什么呀？是你记忆什么样的规律，它就升起什么样的规律。哎，我们人道的记忆呢，就是记忆的。你看，我们今天记了什么呀？就是人得走，是吧？你得坐车，哎，你得什么？你得进房子，哎，你从门里头才能进来，不能从墙里过来。我们记忆就是这么记忆的，所以我们升起人道梦的时候怎么样啊？你就是知道不能从墙这过来，就得从门里头才能进来，哎，人就得走，哎，很正常的，哎，就是你留什么记忆生什么梦，哎，什么叫规律？哎，你记什么东西，那就是规律，没有规律。好，我们现在呢，就是等于把这个叫刹那生灭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看，确切的说，就是我们只能看见颜色，我们看见的颜色呀是刹那生灭的，就是只能看见当下一刹那的颜色，上一刹那的颜色都灭掉了。我们听的声音也是，我们只能听见当下一刹那的声音，上一刹那的声音已经灭掉了。哎，你的感觉也是只能感觉到当下的感觉，你刚才的感觉已经灭掉了。哎，想法也是，我们只能产生当下的想法，你刚才的想法已经找不着了，已经灭掉了，已经变成记忆了。哎，这就叫刹那生灭。干脆我们休息吧。